八地徽宗一听八千岁这次来，可能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啊，皇兄，阮英现在在御史台监狱里在押。嗯，怎么把他押在监狱里呢？他不是有功之臣吗？不加赏赐，反而落监，是何道理？皇兄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就在阮英攻打藏尊山的时候，皇宫里边发生了一个大案，有人夜入皇宫杀死了太监冯恒，另外四个太监亲眼目睹做这个案子的人就是阮英，而且说阮英是酒后行凶。据众位大臣分析，认定阮英在前年上夜晚喝醉了酒，回到朝中，潜入宫内行凶杀人，故此要追查他的罪责。现在已将阮英押在御史台监狱听候审处。哦，陛下，阮英杀人有人作证，他们认准的是他吗？四个太监都作证是他无疑。陛下，阮英远离京都，他为何杀人呢？动机何在？这我想阮英出身绿林草莽，野性未改，他可能酒后无德闯进宫中，至于说什么动机嘛，有待审问时再追查。陛下，我看其中有错吧。错在哪里？陛下，我想着阮英既是能够为国冲锋陷阵，夺取国宝，舍生忘死，他就不会夜入皇宫行凶杀人了。从这一点来讲，恐怕陛下错怪了阮英。据孤王所知，这个阮英乃是国家的干国忠良，皇宫行刺的是另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假阮英。那个人跟阮英可能有些夙愿夙仇，他冒名顶替栽赃陷害，有意借刀杀人坑害他。陛下倘若把这真正的阮英压在南监，岂不是中了别人的离间之计吗？陛下，我想您最圣明啊，可不能让犯罪者逍遥于法外，立功者受刑于凌宇呀，请圣上三思。哈哈哈，皇兄，你说杀人的是个假阮英，而立功的是真阮英，以何为情，以何为证？陛下，唐都尉已经见到了假阮英，不信你可以听听他的陈述。八千岁说到这里一点唐铁牛，唐铁牛这个时候是出班跪奏，启奏陛下，国有此事，贾阮英微臣已经发现了。哦，谭都尉，你发现了贾阮英？
对，他是昨天呢，我下殿之后往回走，我在酒楼上碰见了贾阮英。
唐铁牛就把如何碰见贾阮英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，他可没说南清宫那段。把酒楼上见到贾阮英这个事讲完了之后，唐铁牛说，陛下您想情啊，此人长得跟阮英是一模一样，只差在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黑痦子，他要是夜晚之间潜入皇宫杀了人，四个太监在旁边瞧着，一定认为他就是阮英，所以那四个太监才能够当堂作证。陛下，现在看来真阮英是被屈含冤，贾阮英是犯罪逃脱，请陛下做主。哦，真有着贾阮英。皇帝正在一犹豫的功夫，旁边国丈太师蔡京跪下，
传奇陛下，我想唐都尉所说未必事实，既然是真有着贾阮英存在，唐都尉 为何不把贾婉英捉获带到金殿上来，让万岁你龙目清官呢？
康点牛说，那什么话呢，我也能把他抓住，我不就带来了吗？因为他跑了。
既然是跑了，见不着这个人，那不足为证。
蔡京一说到这里，八千岁在旁边说，
陛下，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贾远英，如果你要认为唐铁牛一人所说不足为证，那么孤王我还可以作证。
皇兄，你作证？
对，是昨天晚上寅夜时刻，孤王正在南清宫里读书，忽然有一人深夜之间潜入我的卧室，我抬头一看，正是那个贾远英，他自己报名叫远英，手持钢刀打算刺王杀驾。幸亏当时唐铁牛等弟兄在屋子外边为孤王寻风防卫，还指着贾远英未能得逞，在我众为护院的家丁还有些武士们包围之下，贾远英撤身逃跑啊。昨天晚上在我的家中，我是看得真真切切。
陛下，实不相瞒，今天孤王上朝就为此事而来。我在南清宫这些年可从来没进过刺客，这进刺客，孤王觉得第一，说明我们京都地面特别的不安静，这个罪责应该追查到开封府尹，应该追查到经营殿帅，他们在京都整天担任着卫书之职，为什么把这贼寇都逼到我的宫院中去了呢？第二，陛下，这个贾远英皇宫里边敢杀人，南清宫里敢行刺，我又听唐铁牛讲，他还想要到国库里边去放火，此人如果不尽快的根除，必成为京都中的大患，朝野之中黎民百姓皆不得安宁啊。第三，我想这个贾远英能够夜入皇宫去行刺杀人，那皇宫里面方方面面戒备森严，他必定暗出皇宫的出入之路。一个平常的盗贼怎么会知道皇宫的出入之路呢？这其中必有内患权臣作为内应啊。如果有内患权臣作为内应引狼入室，说明他有意颠覆大宋，祸起萧墙，万岁你要顺藤摸瓜，详细追查，清除朝中的隐患。同时呢，我觉得这个甄软英被去喊冤，压在监牢，应该把他立即释放，让这个甄软英一起和大家捉拿这个贾软英，为国再来效力，这就是孤王上殿此行的目的。徽宗皇帝听完了之后沉吟片刻，以皇兄之见要把这甄软英放了？
对，
陛下，难道说这甄软英还不该放吗？或许你怕这甄软英逃跑，这也不难，孤王既然来到金殿之上要提起此事，我早已想好，孤王愿以我八千岁的身份为这监牢中的软英担保，倘若软英逃跑，拿孤王问罪。
八千岁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八弟徽宗皇帝没有别的可说的，为什么现在八千岁就是给软英做保来了，你就得把软英放出来，放也得放，是不放也得放。徽宗皇帝只好当时点头，马上吩咐人传圣旨到御史台监狱里边把这个阮英放出，让这阮英回转状元府。同时呢，徽宗皇帝降旨命令开封府的府尹还有经营殿帅刘彦龙，包括京都各个地方官员
对这个贾软英要严加缉拿。其中主要担负这任务的就是开封府的府尹，加上小八一个弟兄。这么一来，八千岁这一上殿，把这个阮英由打监牢里边给保释出来。当群臣退殿之后，八千岁和唐铁牛一起下了金殿，出了五朝门。八千岁坐着辇回南清宫了，唐铁牛奉旨到御史台领着阮英由打监狱里边可就出来，弟兄相见的欢愉之情不可言状。唐铁牛领着阮英回到了状元府，状元府的众位弟兄一见阮英回来了，这些天来笼罩在众弟兄心头上的一团乌云顿时皆散。周景龙马上吩咐要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为阮英获释，为阮英出监解除牢狱之苦表示庆贺。于是在酒席宴上，大家伙是推杯换盏，划拳行令。喝了酒的功夫啊，这周顺跟阮英就说了，阮先帝，别看你受了牢狱之灾，这回保释出来之后你就转凶为喜了，你的喜事马上就来。阮英说，我哪来的喜事？周顺说，你还不知道啊，你从小定了一门娃娃亲，是梁山将士八鬼刘唐的女儿，叫刘秀香。这刘秀香姑娘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如今这姑娘已经到在铁龙山上去找你去了。铁龙山上的铁化雄曾经送来一封书信，问我们是让这姑娘来呀还是不来。当时我没法给他回信呢，因为你在监狱之中，如今你从监狱里边出来了，这不正好给他回一封信，让姑娘到东京汴梁城里来，让你们夫妻口完婚呐，这不是喜事来了吗？阮英说，哥哥，这封信您先别回。我阮英心中是这么想的，我这个出来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找这贾阮英，我到底要看一看这个贾阮英是何种人也，他为什么冒名顶替给我栽赃陷害，害得我阮英身陷囹圄。多怎么把这贾阮英抓住之后，我砍下他的脑袋，然后我才办这喜事。周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是啊，阮先帝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可有一宗，姑娘刘秀香现在铁龙山上等着你，老让她在那儿等着，这终究不像话。你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就没有别的说的，应该写封信，派专人到铁龙山上把刘秀香小姐接到咱们的状元府。即使说你不马上完婚，你先急着找这贾阮英，那也不要紧。当你多大把这贾阮英捉住之后，把他绳之国法了，然后你再结婚不也一样吗？状元府里边有很多女眷，什么盖娇娘啊、陈清秋啊、铁金定啊等人都在这，姑娘来了和他们在一起还是个伴儿。在这铁龙山上，那个浑浊猛愣的铁化雄、铁寨主恐怕对姑娘关注不够，姑娘在那待着也不踏实。阮英说，那好吧，五哥您就替我写封信吧，派一个人跟他这么讲，就说我在近期一旦这贾阮英找得有点头绪了，就把他接下山来。这还不行吗？周顺说，好吧，那么我先写封信，派专人给他送去，然后呢找一个适当时机再派车把他接进东京。阮英说，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五哥了。酒宴过后，周顺马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，按这意思写的，告诉铁化雄，你呢在山上对小姐要好好的关照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派车辆去接刘秀香。书信写完之后，我的封好，周顺派了一个专人骑快马送往铁龙山。这个书信送走了，众位弟兄酒宴过后，大家在一起就记忆商量捉拿贾阮英的方案。因为这个贾阮英在什么地方大家伙都不知道，贾阮英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也不知道， 怎么办呢？只好跟开封府共同合在一起，联合破案。第二天开始啊，小八义的弟兄带领着官军，有的化着妆，有的不化妆，兵分几路，在整个的东京汴梁城到处查访贾软英的踪迹。那么开封府府尹接到这道圣旨之后，也不敢怠慢，三班六旁的衙役也都全员出动，凡属于这贾软英估计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去了。一天过去，两天过去，接着三天，这个贾软英啊，余尘念表没有音信，整个东京汴梁城什么动静没有了。软英回来之后，这心里边就好像一团火一样，急得在屋子地下来回直走。软英心想，他妈的，这个贾软英，你不是没揍我吗？现在我软英出来了，你怎么不露面呢？从这一点你就不是真正的英雄汉子。唐显牛说，这小子坏靠了，你不出来时候他紧折腾，你一出来他藏起来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他是怕你。阮英说，他怕我？这个小子折腾了一段时间，他想冷静冷静，在我们一疏忽的时候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蹦出来了。
对，就这么回事，咱们接着找。
又接着找了两天，从阮英被保释出来之后，已经到了七天头上了，这贾阮英还没有消息。开封府里边也着急，小八义众位弟兄也上火。到了第八天早晨起来，小八义众位弟兄用完了早饭之后啊，正商量着准备分头行动，突然间由打这状元府门外边顺着大街来了一匹快马，马上坐了一个黑大个，这黑大个来到状元府的门首，抡住丝缰，甩蹬离鞍，下马之后，牵着马缰绳来到状元府的门口。请问谁是状元府吗？状元府的文丁一听，对呀，是状元府，您是哪儿的？
我是铁龙山上的大寨主，我叫铁化雄，请往里面通禀一声。
报事的赶忙往里边一禀报，见了周景龙，一说铁龙山上大寨主铁化雄前来求见。周景龙一听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心想这位铁化雄啊，真正就是一个浑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状元府啊，这是官宅呀、啊！跑门口大声豪气说是大寨主啊，这不就向人家报名你的身份，你是贼头吗？周景龙心想，幸亏报事的都是我自己的家丁，不能走漏风声，这个事儿要是让蔡京得知了，这就给我们增加了一条罪状，起码又增加了一条疑点，我们跟寨主经常往来。周景龙马上吩咐徐文彪，你快到大门外把这位铁寨主接进来，让他少说话。徐文彪马上就出来了，来到大门外一看，这位铁化雄牵着马在那站着呢。哎呦，您来了，快点里边请。哎呀，把我急坏了，骑着马他就往里走。进了院子之后，有从人把那马接过去拴在槽头上，这位铁化雄跟着徐文彪就奔客厅里边来了。这一路上一边走，他的嘴还不闲着，大家都在上了啊，哎，我都见见你吧，好多日都不见你们了，想你们了。昨天呢，我就应该跟着一块过来，结果就晚到了一步。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嘻嘻哈哈，大嗓门吵吵闹闹，他就进来了。铁化雄进来之后，周景龙马上让他落座。铁化雄一坐下，往周围看了，好啊，好啊，你们都在这里啊！哎呀，有水没有？有水没有？先来碗，先来碗。旁边有人马上就献过茶来，大碗的端过来之后，这位铁化雄拿过这碗茶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一扬锅先喝了。哎呀，头发一身的汗。他瞧了瞧尉迟骁，因为这铁化雄跟尉迟骁他们俩是亲戚，这是尉迟骁的大舅哥，尉迟骁的媳妇铁金定是这铁化雄的妹妹。铁化雄看了看尉迟骁，怎么样，妹夫，挺好吗？尉迟骁在旁边看着他，
行啊，海大爷。
这二位说话都一个路数。铁化兄看完了一只枭，又瞧见阮英了。
嘿，阮先弟，怎么样？
阮英说还行，
您挺好，
挺好，挺好，我给你道喜来了啊！哈哈哈
哈，什么时候拜堂了？
拜堂？阮英说先不着急，等把姑娘接来的。
啊？接来？不接来了吗？人不都来了？啊？
阮英说谁来了？这功夫周顺一听也愣了。
哎，
齐寨主，你说他怎么把姑娘给接来了？谁接来的？
你们不都接来了吗？没来吗？
没有啊。你把这话仔细说说，怎么回事？
不对呀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吗？这姑娘刘秀香啊，送到我的山上去了。送到我山上之后，我琢磨这事怎么办呢？我给你们写了一封信。跟你们写了一封信，我就问你们是不是让我把姑娘送来，能不能拜堂成亲。等了一段时间，你们不是派人给送了封信去吗？送那信上面写着说是让姑娘在山上等一等，让我好好关照这姑娘，然后你们要派车去接这姑娘。
周叔说对呀，那封信是我写的
啊。就你那封信送到之后，第二天你们就不派车去了吗？
派车
啊？不是你们派的吗？押车的是那陈鹏，他说他妹妹是陈清秋，跟那花云平是两口子，对不对？
陈鹏，你认识他吗？
那陈鹏原来是绿林道上的，我们俩是好朋友。他说他现在跟你们在一块呢，领着一伙子人。赶着一辆轿车到那儿了，说要接姑娘进东京汴梁。我一看他既然来接来了，那准是你们临时又改了主意了，这书信去慢了。那我说行啊，我跟着一块送过吧，这不是吗？我就跟着也下了山了，骑着马我跟着他们一路通行。昨天晚上天黑了，就住到城西王家滩了。王家滩那有一个店房，住到店房里边之后呢，这陈鹏这小子爱喝酒，昨晚上非要跟我喝点。你们大伙也知道，我也是见了酒就把生日都忘了，嘿嘿，我就跟他喝，我们两个他一碗我一碗，我一碗他一碗，就叫上劲儿。这小子真有点亮，他呀最后把我给灌晕了。我晕了之后倒那我就不知道人事了，
咱们下次再说。